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1章18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31页。约翰福音21章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讲台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怜悯你的仆人，借着他所思想预备的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让你圣灵继续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有一个回应，就像当年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到我们每个人被你得作，让我们的心再次活了起来，跟从你到底，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你，掌管整个聚会，掌管整个听到的时间，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彼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门徒。那么从彼得的整个生平当中，我们看到当他跟随到主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主继续的来陶造他，来使用他，一直到他可以说到至死忠心，他都将主的福音写明出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特别在第18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指出彼得往年的时候有人要把他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前面耶稣有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都3次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当然回答2次之后呢，耶稣再问他，他真的觉得很为难，或者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彼得真的是爱主，他表达他真正的爱主，所以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因此耶稣就在这里向彼得发出一个挑战，既然你说你爱我，那么我就告诉你，在你年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那个苦难，或者面对死亡。当然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那年少，那现在究竟彼得是多大呢？年纪多大呢？啊，在所有使徒里面，我们不敢说彼得年纪最大，不过无论如何彼得已经结了婚了，因为我们曾经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说，耶稣曾经到彼得岳母的家，因为彼得的岳母害了这个病，耶稣到那边医好了他。所以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已经是结了婚，有一定的年龄。特别如果你来到约翰福音20章前面讲到当耶稣复活那天早上，妇女们就告诉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就是约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两个门徒他们就要跑去看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约翰，他们两个跑谁跑得快呢？约翰跑得快是不是约翰比彼得年轻我不晓得。无论如何我们说彼得可能在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中年了我们不要说他老年，可能到那时候已经40多50岁。 有一定的年龄。那无论如何，在十八节上面这里说，你年少的时候，即使你就是你现在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去哪里，自由自在，做什么都可以，好像不受约束。简单的说，彼得会照着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这是彼得的个性，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不会把事情隐藏在心里面，想到什么就说出来，想要做什么就这样说。我们说直肠直肚，就是要做就去做了，不管别人怎么看。那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说他很冲动吗？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常常为自己和同伴带来一些不少的麻烦。可能别人看到，哎，为什么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明显的一次就是耶稣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门徒不知道前面这个人影是谁，所以他们在那边，当时船上起风浪，门徒很惊讶，怎么这样一个鬼怪，所以他们大家都喊鬼，是鬼怪。但是听到那个声音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个声音很熟悉，原来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彼得当时就说，如果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那彼得就真的，哇，耶稣说来吧，他就反应很快，立刻就下海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耶稣说你来吧，他就走过去了，不想什么。无论如何，当他走下去，看到风浪很大，视线转移的时候，他就要沉下去。当他沉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救我。耶稣把他拉上来。那这件事情门徒都看在眼里，哇，彼得你凭什么走过去。那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好像成为别人品头论足的一个对象。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评论说彼得就是这样一个冲动、一个鲁莽的表现。不过其实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彼得这样的一个写照，这样一些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人性的表现。不过他只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是一直是这样。当他遇到复活的主，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我们就看到说彼得开始改变了，他个性不像那样冲动了。特别后来当你看到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还是教会的长老，而且你看到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那种的劝勉，我们看到彼得生命就大不相同了。无论如何，当他还没有到年老的时候，他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在十八节下半节就说，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和上半节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好像说明彼得你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要做什么都做，叫做你的个性、你的喜好去做。但是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你就失去自由了，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伸出手来被树上。这里耶稣就预言彼得年老的时候被别人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使徒约翰在福音书写上特别这里一些解释说，这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的。所以就是彼得是怎么样死，耶稣在这里说明了他将来要被人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伸出手来被树上，这是指当时罗马的那个钉十字架的情形，兵丁会把这个被要钉死的囚犯把他手伸出来放在两个木架上绑起来，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就在这里预言彼得将来要面对这个苦难和死亡。因为上面耶稣已经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如说你知道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都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你既然爱我，要喂养我的羊。好牧人喂养舍命，你真的爱我吗？你要为我舍命。所以彼得现在就要实现他自己的话，我真的爱主，我真的要喂养主的羊。所以这里就说明彼得，耶稣预言彼得将要将来面对的这个苦难，就是他要为主耶稣寻道。那教会传说教会传统这样传说，当彼得在主后64年 当他75岁的时候，当时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所以彼得就被判处死刑。当彼得被判处死刑，在受刑的前一个晚上，这是传说啊，禁住因为同情彼得，所以私自把他释放了。所以彼得就趁着深夜的时候，他就沿着这个亚比安大道向南逃走，离开罗马要逃掉。没有想到在路上他遇见复活的主迎面而来，所以他就问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主对他说，你不愿意为我死，我就要再去罗马钉十字架。当彼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忽然间想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现在耶稣竟然对他这样说，你不愿意为我死，我就要再去罗马钉十字架。所以他感觉到很惭愧，他就立刻回到罗马，和其他信徒一样受苦，为主受苦，最后还为主寻道啊。在传说里面，当他准备受刑的时候，他觉得他不配合耶稣一起这样的钉十字架，他要求说把他倒反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耶稣预言彼得要为他死，要寻道。那有一些真理我们听了可能头脑上知道啊，明白，但是不能感受到他真实啊。彼得我相信他亲身体会到主耶稣怎么样的再一次建立他，所以彼得现在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代价的时候，他真的是我将来要被人带到不允许的地方，我的情况是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啊，邓牧师，你下次可能要病痛，还是要面对什么，讲的你多少都会觉得难过，或者觉得哎呦是这样吗？所以我相信彼得他想了，想到说主耶稣上次问他说，你要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说你要跟从我。所以彼得听完耶稣对自己的预言之后呢，刚好就看到旁边的这个约翰，所以他就问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他听到耶稣讲到他关于自己的这个将来的遭遇，自己将来怎么样啊，被人带到不允许的地方，自己怎么样死。那么讲，那这个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呢，他怎么样呢？既然我的死是要荣耀神，那么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将来怎么样？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说这是彼得出于关心还是出于好奇？这是主所爱的门徒，不过他和这个约翰同样一起开始是跟随主的，他们同时被主选召，放下这个渔网来跟随耶稣。既然现在自己面对将来要为主受苦为死，那么约翰呢，约翰的命运是怎么样呢？所以他很自然的想知道，无论是好奇也好，或者一种关心也好。但是耶稣就对他说什么呢？二十二节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里耶稣只是假设说要他等到我来，不是说约翰将来会怎么样，只是一个假设。就是如果约翰继续活着，他不是为我寻道，他是活着的话，如果他活着等到我来，和你有什么相干？你只管来跟从我吧。耶稣似乎表示说，约翰怎么样和你彼得没关系，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话，不像你彼得要寻道，你受苦，和你何干呢？关你啥事？你跟从我吧。啊，这是耶稣对彼得的回应。因为彼得看到约翰主所爱的门徒，自己是将来要面对苦难，面对死，那约翰怎么样？所以耶稣就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那同样的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跟从主，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功课要学习。第一，我们可以说主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引导，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先说雅各、约翰、彼得，他们都是加利利的渔夫，他们的出身背景几乎是一样的，他们是主所选召的第一批门徒，雅各、约翰、彼得。也可以说他们三个是使徒当中最圈内的，就是 耶稣特别看中这三个门徒，甚至有人画这样的一个，你看他们是主的三大门徒，就是说雅各、彼得、约翰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有一些场合其他 使徒没有份，他们三个，就好像耶稣曾经到这个 雅鲁的家，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死了，耶稣去那边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只有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在一起。那有一次耶稣在高山上变了形象，荣耀的那个形象，但是有以利亚和摩西好像出现，那也只有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看到。那就在耶稣被捉拿那个晚上，耶稣到客西马尼园，也只有带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当然我们看到说这三个门徒后来也是疲倦睡着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三个门徒可以说是他们常常在一起，是主所看重的，他们是被主特别陶造。不过这三个人将来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见证主？他们怎么样被主使用？他们将来的遭遇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就看到说当时叙利王为了要讨好这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所以就下手残害主的教会，那么用刀杀了雅各的哥哥约翰的哥哥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雅各可以说成为第一个寻道的使徒。雅各、彼得、约翰，雅各是最早寻道回到主耶稣那里去，可以说所有使徒里面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那么希律王杀了雅各之后呢，看到犹太人喜欢，所以他又去捉拿彼得，然后把彼得收在监牢里面，由四班兵丁去看守。叙利的意思就是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再把彼得提出来，然后当作百姓面前杀他。希律王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除了杀了雅各之后呢，也把彼得抓起来，也预备把彼得杀死。从人来看彼得是毫无希望，他是死定了，因为当时是 四个兵丁看守他，每班四个人呢。一般上他们囚犯有两个兵丁，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扣住，怎么逃跑呢？然后另外两个兵是站岗看着那个监牢的门，所以彼得由四个兵丁每班四个人，四班的兵丁来看守，所以希律王就预备说当逾越节的时候把彼得拉出来当众杀了他。那我们看到说当时主的教会切切为着彼得祷告，那么神也听了教会的祷告，那就在彼得本来要被提出来受刑的前一个晚上，神就差派使者到监牢里面去拍醒他，而且很奇妙的在这个许多这样的一个重重的这个监牢的门，彼得和天使和这个使者都出去了，因为彼得的时间还没有到，神就保守他。那彼得不是像雅各一样马上就寻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彼得才为主寻到。那约翰呢，约翰不像雅各一样寻到，也不像彼得那样最后被人抓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彼得真的是后来为主寻道，约翰呢，约翰是被冲军到拔摩海岛，不是死在那个地方，约翰被冲军到拔摩海岛，写下了启示录，得到异象写下的启示录，然后也回到以弗所，继续在以弗所那边来传道，来教导信徒。那约翰可以说在门徒当中活得最老，最后离开世界的，无论是彼得、雅各、约翰，不只是他们三个人，约翰是活得最久，在所有的使徒里面他也是活得最久，所以传说他在年老的时候已经不能讲道，不过别人把他扶到讲台那边，那时他只能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神保佑他活得更长久，那么他可以兼顾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彼得、雅各、约翰每个三个人，他们虽然开始一起是同一批主所选召的门徒，但是在他们接下来整个人生的遭遇 侍奉的道路里面都不一样。那同样的，今天神对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引导带领。那我们去见证神的福音，我们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生命不在乎长短，只在乎内容，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活得充实，活得丰盛有意义。圣经说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如果时间还没有到，也没有马上就寻到，不是为主摆上的时候，神会保守带领。将来我们前途是怎么样，或顺或逆，通达或者挫折，或者困难重重，都有神最好的带领，唯有顺服神才是最重要。雅各、彼得、约翰的遭遇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也有两个出名的影响深远受人崇敬的教会领袖，第一个就是宋尚杰博士，第二个就是王明道先生。我们说宋尚杰博士从1919年上海到美国求学，他是主修化学，那为了他在那边这个大学的生活费，他也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就在1923年他考取了这个化学的学士学位，在全班300多位同学当中，他取得最优等的成绩，然后他继续就攻读他的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就在1926年他考取了博士学位。那因为他很出色，所以学院要留他在学校里面服务，他的才干更得到一位教授的赏识，认为他是可造之才，有意保送他到德国去深造，专攻化学。当时他已经得到化学博士学位，而在国内也有一间医学院也要他回去中国出任教授，所以当时宋博士他内心有一些挣扎，究竟要回国呢，去当教授呢，还是要像这个教授，他的教授要保送他到德国去深造呢？他在那边挣扎，忽然间圣经一句话提醒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进入他心里面，再次提醒他，究竟他来美国做什么呢？他就想，过去他怎么样在中国还没有来美国之前，他是跟他爸爸一起去布道去传福音，所以他就想起他已经还没有读大学还没有得到博士之前在中国那个服侍的情况。然后刚好第二天有一位牧师来探访他，在谈话过程里面，这个牧师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不像一个科学家，你倒像一个传道人。所以这句话又在宋博士心里面产生一个回响，他想起我真的像一个传道人多过于像一个科学家吗？所以他就把他心里的一些过去在中国服侍的一些负担一些看法跟这个牧师分享，所以这个牧师就鼓励他去这个美国纽约神学院协和神学院去进修一些宗教课程，不要去德国也不要回去中国，先进修宗教课程。所以他也接受这个牧师的建议，所以就在1926年9月他进入美国协和神学院攻读这个宗教课程。不到半年，大概1927年2月10号的一个晚上，根据他自己的自传《我的见证》这本书里面记载说，1927年2月10号是那个晚上，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夜晚，是我灵性的生日。因为他说从此他就有很快乐一种兴奋的心情，见到人他就说上帝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他有时很高声的在那边歌唱在那边笑，有时他流泪赞美神。当然他这些行为神学认为他是发疯了，患了精神病，所以就送他到这个疯人院那边去住了193天在疯人院。那么后来得到朋友的帮助，也经过中国大使馆的交涉，他被释放出来。不过疯人院的生活是一段很大的思念，他在疯人院里面住了193天读了圣经40遍，他的个性脾气也改变了。当他离开疯人院平静之后呢，他就想着说他要回中国。他前后在美国读完他的硕士博士7年的生活，然后他就决定说要回中国受神的呼召。那么在回中国的路途当中坐船到中国海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说效法保罗， 把万事看作粪土，不要得着基督。他说把他的这个这个荣誉奖章，这些金钥匙，这是大学里面得到的这些成就，丢在海里面。他要效法保罗，轻看这些名利，专心的传福音。所以1928年他开始回到中国，就全时间传福音。1930年就在福建各地传道。1931年加入当时的伯特利布道团，大概三年之久，走遍了全国13省，走了5万多里路，带领很多的这些分心布道会，这个大概整千次以上，他的听众也超过了40万。在1930年到1940年病倒之前，他积极在中国各地，还有到东南亚，包括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来讲道，唤醒当时沉睡的教会，许多的传道人信徒，也带领千千万万人的信主。那么也在各地组织了这个布道团，在布道团当中，纪念神学院也就是这样开始，也就是因为宋尚杰博士来到新加坡，所以许多的这些布道团需要人培训，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工作，继续传福音，建立信徒的生命。所以他被人形容说一个两头都燃烧的蜡烛，蜡烛一头燃烧就很快就用完了，两头燃烧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因为他工作很劳累，拼命的侍奉，所以终于他病倒。经过几次手术之后呢，在1944年8月17号他在北京的北平医院安息主怀，当时只有43岁，工作只有15年的时间。虽然年轻离开世界，只有真正工作15年，侍奉15年，但是却很深远的影响。其实独行先长老会开始的创办人杜祥辉牧师、郭克昌牧师，也就是受宋尚杰博士那时来新加坡培灵布道会的时候影响，还有这个独行先长老会。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宋博士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带领超过十多万的人信主，也复兴主的教会，当时也为预备共产党来的迫害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就整个所谓中国解放就开始所谓无神这样进来，那宋博士就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之前就预备好基督徒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那这是宋尚杰博士只有43年的时间在世界上，只有15年的侍奉，但是却影响深远。那另外一位是王明道先生，他在1900年出生，15岁开始他也信主，感受到神呼召他，不过他开始是很抗拒，大概3年之久抗拒神，但是18岁的时候再次病重，他谦卑愿顺服神，所以就在1920年他将他本来的名字王永胜改名为王明道，意思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时代证明他的真道，所以他叫王明道。那么在1955年为了持守信仰，他不参加当时的三自会被捕，当然不久他释放，因为一时的软弱他宣告说不参加三自会是错误的。不过后来他开始清醒过来之后，他自己走回到监牢里面去。所以1958年4月的时候他在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太太也被判了18年，一直到1979年12月30号王明道先生才被释放出来。他前后在监狱里面共度过了22年，所以22年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在40年代50年代许多人被盗离弃信仰，参加三自教会，但是他为了持守信仰坚持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忠心侍奉，就像以利亚一样，所以他也被称为中国的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在当时面对这个所谓不向巴黎屈膝等等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王明道先生在出狱之后呢，他仍然坚持维护真理，至死忠心。就在1991年7月28号王明道先生安息主怀，享年是91岁，一个是43岁， 一个是九十一，大概一半的时间，神在每个这两个神的仆人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奠定中国教会，也可以说建立的根基。那肯定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引导，最重要是清楚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心意，忠心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托付的使命。无论是王明道先生，无论是宋昌杰博士，我们说雅各、约翰、彼得，他们开始跟从主不一样，他们个人的侍奉见证和遭遇不尽相同。今天你和我也是一样，可能开始我们都在宣信堂这里信主，在这里团契，在这里主的学成长，接下来可能有一些人走上全时间侍奉的道路，那有的在教会里面做长子，有的可能没有做长子，但是还忠心热心在教会服侍，无论是在团契或者在主的学里面，或者在其他事工。不可能，当然希望当中没有人软弱退后跌倒，即使有的话也可以站立起来继续忠心跟随主到底。今天每一个人，可能我们开始跟从主，大家在一起，你想一下，你一起洗礼的那一批弟兄姐妹，现在是不是还是一起在继续成长，还是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或者已经退后软弱了，或者他们比你更好，所以比你更好，他们更热心侍奉，或者更走上全时间等等。我不是说全时间就一定比代职侍奉好，我不是这样说，不过神在每个人身上不同的带领，所以我们相信说神在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引导和计划，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最重要我们清楚神引导，顺服神，走上神的道路。第二点，每个人都要肯定自己的侍奉方向，自己的恩赐，不是和别人比较，而是有一个专一跟从主的心智。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将来要这样束上带子，被人伸出手来，被人束上带你到不允许的地方，然后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那彼得就说，这个人将来如何，这是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和耶稣的关系很亲密，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是不是和我一样，还是比我更好，这是彼得想要了解的，想要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我既然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我既然面对这样的一个遭遇，那么这个人呢，如果也和我差不多一样，那可能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啊，这个人比我更好，可能有一种酸溜溜或者不舒服，会吗？人有的时候比较是这样的，和你一起毕业的同学，或者和你一起出来打拼的，或者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呢？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无形当中就会在比较，你说不比较吗？有的时候很自然的比较，不知不觉当中，你不是真的去比较，不知不觉当中你看，哎，我以前和我一起读神学的那几个现在是不是继续做得更出色，是不是他们在各样的工作上讲道，或者在带领 教会，或者在各样事情上更比我更好，或者已经不在侍奉工厂里面，我们很自然会去看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很自然会和人比较，从小到大都和别人在比，你说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比，信主之后呢可能还是会比的，你不是正式的比，不过你会觉得，哎，他的恩赐比我更好，这么多人欣赏他这么多人称赞他，他这么出色，那我为什么我这么差呢？没有人欣赏我，心里感到愤愤不平，耿耿于怀。主耶稣说，那人怎么样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彼得、约翰都是主的门徒，他们一样是跟从服侍主，他们应该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工，但是不是成为彼此比较的对象。所以当彼得问到另外一个使徒约翰将来如何，耶稣不要他这样比较，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当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更爱主服侍主，还是 我们有366的感觉，或者我们只是一种比较，他比我恩赐好，他比我更出色，使到我们就更加心灰意冷，或者使到我们说好像神没有用我，这样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他各自当跑的路，有当尽的使命，甚至每个人都有他可能面对的苦难，面对的代价和挑战不尽相同，所以不需要比较。侍奉主的人如果有这种比较的心态的话，就要记得耶稣这里对彼得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别人怎么样都无所谓，最要紧的是你是不是专心的跟从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不是老是很自然的和别人比较，还是我们坚守使命专心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是不是专心跟从主才是最重要，不是和别人比较。在为神的仆人他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这样说，大多数的信徒将对将来对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很有兴趣知道，我们很希望说将来啊，末世或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兴趣知道，但我们对个人今天的侍奉或生命成长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却没有兴趣。你是不是这样呢？究竟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是不是专心跟从主？我是不是真的爱主？真的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更清楚知道？还是我只想啊，结果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啊？别人会怎么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这个神的仆人他就说，不要将自己的个人遭遇和别人比较，那我们必须跳出这个框框。在教会里面确实有基督徒，有一些人他们各方面你说得到神的祝福，家境很好，或者工作也很顺利，或者在教育程度各方面都很出色，不过这个人很少参加聚会，却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也有弟兄姐妹去关心他。相反的，你说我积极的追求，我很认真的看待，却面对这样的一个遭遇，有时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使到人和人比较的时候，我们会难过，或者我们觉得哎呀灰心失意。不管别人怎样出色或者恩赐，很多人欣赏他，他怎么样与你何干呢？感谢，为他感谢神。不用酸溜溜，或者他比你更惨，你就心难得意吗？你就很安慰吗？不需要这样，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坦白说，在前面的道路还有多久？今天我侍奉神30多年，我也不敢说，因为前面如果神还给我10年、20年或者5年，那我是不是忠心到底才是最重要？还是晚节不保，最后的时候退后下来，那就更惨了。圣经说有的人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在前，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是不是专心跟从主？别人怎么样与你何干？你专心跟从我吧，这是耶稣说的。今天我们真的要定睛仰望在神面前。那我们说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彼得工作好像是轰轰烈烈的，无论是他在跟从主和在门徒当中，他都好像很出色，很轰轰烈烈的，即使他死的时候也好像倒钉十字架，是很轰轰烈烈的。约翰呢，约翰的工作是丰丰富富的，因为他是主所爱的门徒，最后他活得更久，甚至写下约翰福音，写下爱的书信约翰1、2、3书，所以约翰的工作是丰丰富富的，至少他留下的著作。雅各呢，似乎是默默无闻的，我们从圣经里面不看到雅各写下任何书本啊。今天的雅各书不是使徒雅各写的，是主的兄弟雅各，所以雅各似乎好像就是这样默默无闻，不过他却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使徒。那我要说什么呢？就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我们很自然会跟人家比较，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要专心跟从主。耶稣说过了，手扶座椅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不要向后看，不只是不要向后看，我们既然跟随着我们定睛仰望神，也不要向左向右看。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我们说，我们跟从主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是奔跑天路，是定睛仰望神，不看人，不看环境。常常和人比较，就会看人看环境。所以我们记得，就像保罗的心思说，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向着标杆直跑，专心跟随主。别人很好，感谢神；别人不好，不要幸灾乐祸。我自己怎么样？我是不是跟从主到底？我是不是认定他是我的主，服侍他，忠心到底？就像一首短歌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与外面，只要仰望耶稣，一路跟主到天家，这是很重要的。我在慕道班曾经也分享过，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别人的所有软弱灰心，但是我们真的要跟专一跟从主，预备为主受苦的代价。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怎么样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呢？有人说啊，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刚好在看电视或者睡觉吃饭谈天或者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就不好了啊。如果我刚好在讲道，我刚好在灵修，我刚好在祷告，我刚好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再来我多好。是在你那一刻时候吗？不是的。那我们就最好不要睡觉咯。神是看我们一生的工作，主再来，不管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正在买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愿意让主看到说我是诚实，我是正直的在买东西？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正在上班，正在工作，我是不是让他看到说我是忠心，是殷勤的工作，为他做见证？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正在祷告，但是我是不是让他看到说我的祷告是很真诚，是专心依靠他？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正在帮助人，那我是不是愿意让主看到说我帮助人是出自一种真诚坦然，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而不是表面上或者只是为了讨好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他看到我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固然是好，但是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不是读经祷告聚会，我在睡觉，我在做日常生活的工作，但是我尽上本分，同样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跟随主？是不是专一跟从主，不看人不看环境？所以主耶稣对彼得提醒，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前面道路还有多久，我真的不知道。你可能还有30年、50年、80年，有吗？好，至少大家有50年到60年吧。神祝福大家有50年、60年。但是这50年、60年，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从主到底？是专心的跟从他，继续奔往这条天路？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这人如何与我何干？你跟从我吧，让我们专心跟从主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带领，是你选择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你都这样的引领我们，为了就是要我们清楚知道要怎么样更好的来献上我们的恩赐，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在跟从你的道路上，我们定睛来仰望你。别人好不好，不应该影响我们跟随你的心志。主，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恩赐在哪里，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岗位在哪里，或者你要我们为你寻道，或者你真的要我们受苦难。主，让我们都学习来仰望跟随你到底，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是最好。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活着就是那为你活，死了就有益处。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继续在奔跑天路的当中彼此提醒，在你面前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感谢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